嗨，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先祝大家春天快乐。那今天我们也要聊一个很快乐的话题，或者很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命运和星盘。那在今年一个春风习习的晚上呢，我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走进了我的一位命理师朋友南强老师的家里，跟他聊了聊命运这件事儿。为什么会找南强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觉得在搞玄学超级火热的今天，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已经做了很多年业余命理师的人，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的？给人看命盘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他背后的原理或者说逻辑到底是什么？作为命理师，他会给自己看盘吗？还有他每天研究这些东西，并且给很多很多人看过盘之后，他会是一个宿命论者吗？以及命理师会是那个看透了命运，然后活得更开阔一点的人吗？很多很多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呢，我们的聊天进行的意外的非常的愉快，就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神乎其神，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严肃，我们聊得特别的开心。而且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的这位专业搞玄学的朋友帮我彻底破除了一些对于玄学的迷思，同时也打破了我对像水逆呀、犯太岁呀，以及什么冥王星换座到底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的损失或者挑战这些事情的一些恐惧心理和一些迷思。同时我们还聊到了好多好多知名人士他们的星盘和八卦，所以非常推荐你这期节目一定要听到最后，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的这场聊天其实也持续了很久，从我大概7点多钟坐进他们家，一直到接近午夜12点，我整个人就是越聊越开心，聊到最后整个人非常的开阔，感觉整个人都舒展了。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或者说不能称得上道理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你真正了解到一些最本质或者实质一点的东西之后，就会让自己活得更坦然，更开阔一点。那希望我们的这期轻松愉快的聊天节目也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春日时光，也能够让你变得稍稍舒展一些，不要那么紧绷，也不要那么严肃，让自己更快乐一点吧，让自己过得更舒展一点吧。好，那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南强老师。
我是南强，我的主业是音乐行业的媒体宣传，同时也是一位对人性非常好奇，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命理师。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命理这个门类特别感兴趣？
这个说来话长了，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买过一个铅笔盒，然后那个铅笔盒上面有12星座的一个日期划分，还有每个星座的特点，然后我就一看觉得描述我的那部分还挺准的，然后我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我又想知道其他人准不准，我就问别的同学的生日，然后一对着看，也都好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有意思，然后就开始研究了。
所以你是先通过12星座这个开始对这叫什么呢？你是当时感觉他对你的那个描述性格的描述特别的准确，
对，
然后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了。
是的。
你感兴趣的点是什么？说为什么他能描述的这么准确吗？
对，
然后后来再长大点就知道有了星盘这个东西，一排完盘然后出现一个大圆盘，上面好多数据，就特感兴趣，然后就一条一条的查，然后查完了之后就觉得就更加觉得它很神奇。因为那个星盘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星座这个东西，它上面有这么多的数字，这么多的图形，我就会觉得它可能不是我原来所想的那么简单的东西，它还有更复杂的原理。而且它星盘上面它不是总体去概述你的性格特质，它还会有什么金星呀、水星呀那些，它会分别代表你的沟通能力呀，或者代表你的审美啊。我觉得它更全面，所以我就，又做星盘了。
然后那从星盘又怎么到了命理的这个领域呢？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一次失恋，失恋之后你就特别想知道两个人还能不能在一块儿。当时特别执念这个事儿，就开始研究星盘的合盘，两个人合盘。但是呢这个合盘它的结果也很模棱两可，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东方的命理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东方命理学它看起来比较神秘，比较宿命感，就是因为小时候你像别人一说八字就你以后嫁个什么人呀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哇特别神奇，就好像掐指一算就知道了一个具体的结果，所以就想从这里找答案，然后就开始研究东方的命理。
那切入点是什么呢？是八字去拿到了你和对方的八字吗？
我是先查东方的命理术有哪些术，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研究，然后也是它会出来一个盘，对照上面的信息我就查查查，然后又去贴吧呀什么的去找懂这个的师傅，然后去问他。但是那些师傅我觉得都特别像小时候那种神神叨叨的师傅，让我特别有神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太可信，特别像圈钱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研究比较靠谱，我要自己找答案。
那你当时研究说那个东方玄学包括哪些流派，都包括哪些流派啊？
也不是流派吧，就是各种术。像那个命理学的话，命理学它主要是测一个人的人生的各种事项，还有那个他不同时期的运势。命理术它包括那个八字呀、紫微斗数啊、七正四余啊这些，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占卜术。占卜术是问事，问一件事情的结果，它是单一事件的预测，这个它不需要具体的出生时间就可以去问。然后这个术就包括那种听着特别神奇的什么奇门遁甲、梅花易数、六爻啊，这些
都属于占卜这个领域里头的。
对，
就是它只能帮你就是测一件事儿怎么样，但是就奇门遁甲什么的这些是不能测这个人的命运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占卜术这个东西很神奇，你要是问他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某个人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以也出一张盘，那张盘就可以当做那个人的命盘去看了。但是它不像它不像命理术它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信息，它还是针对你问的单个的问题给予一些有效的信息。
所以命理盘它出的是一个统揽了所有几乎各个方面信息，
对，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剧本吧。但是占卜就是这一件事儿，它的走向跟它相关的所有的元素，这些东西的状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去给一个综合的判定。
那现在能说一说这个，就是如果比如说我是要想测一个命理，我要怎么测吗？就是他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来找你，我想要看看我的命，应该怎么说呢？命盘还是看看我的什么，就是这个术语应该咋表示？
大家的表示不是我希望的那种，大家还是很传统的，师傅给我算算。然后我就会问他的需求，你是想看什么？是想占卜呀，还是想看命盘呀？然后他就会说，他说比如说啊，我想看我今年会不会换工作，然后我就会推荐他看年运。如果他想去看我这一生的婚姻怎么样，财运怎么样，未来就终了我的格局或者什么样的，然后我会推荐他看命盘的整个盘整相。
那一般就是比如说要看命盘，这个算是最大的工程量的一个事儿吗？
但是一般会让他选单项，你那个什么事业婚姻财运你更想看哪个，可以选单项，如果你想都看可以看全盘。
那一般比如说他要看全盘，那你会接下来咱这个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给我他的出生时间，然后我去排盘， 排完盘之后，它有的时候会设计夏令时啊，还有子时出生呀，再去看它这个盘时间会不会有任何分界点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奇差，那个啥，如果确定了这个就是他的盘，才会继续给他看。我怎么确定呢？我会问他一些信息，就拿他给我的时间排完了之后，我照着这个盘的信息问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很多问题都是 yes， 很符合他的状况，我就会照着这个盘继续往下推演。
比如说要问什么信息啊？
就是你看到的，因为那一张盘显示出来他的各种性格，他的爸妈的情况，他的学习的专业的情况，他的学历，还有他喜欢的类型，还他工作的类型，工作的领域啊，这个是他先天的盘，先天的一些情况，因为你父母啥的身边这些人都是定的嘛。然后再去看一下流年的运势，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看他哪年哪年可能发生了一个什么灾害，比如说有车祸，或者是他哪年转学了，或者哪年他们家买房了啊，通过这些有具体节点的大事件，然后去看有没有对应的征象，
就如果这些都对得上，然后才会继续进入下一步，是吧？
对，因为我也是会本着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去问。但是可能有的人不会，因为我做这件事儿本来最终的目的就是帮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挣钱或者怎么样，就一锤子买卖，挣完这笔钱我就不理你了所以我觉得我会有这个流程。
那我其实特别特别好奇的是那个排盘的那个过程，那个是怎么来排的？
那个有工具，有网站，有 APP， 然后你输入生日，它就可以自动出了一张盘。
所以那普通人也可以自己排，是不是？
对。
但是就是专业的人和普通人间的差别就是自己排出来那个结果我不会解读它。
对，你看不懂，你看的就是一个另一种语言。对，但是像过去的师傅，他们都是自己手牌查黄历也啥的，但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嘛，这些就都自动的出来了。
那你现在看的话，是把星盘和八字放在一起看的吗？
我一般都是星盘、八字、紫微斗数三个一块看，因为这样会更准一些。因为每一种命理术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你这儿看会。找他们统一的地方会比较准一点
所以你每次你自己说的看盘就是这三个盘都一起来看。
对，
那是这是一个行业，就是大家都这么操作，还是说只是你会这么看？
我会这么看，别人不一定。有的人是专攻西方星盘的，有的人是专看东方命盘的。
那等于是你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了。
也不是我融合的，就是正好有几种方法，那我同时去验证，那它肯定更保险一些。但是我本人更加喜欢东方的命理学。
东方命理学它包括什么内容？你日常都研究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比如说它在宫位划分上，我觉得会比较贴近中国人的现实情况，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你当时在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时候，你觉不觉得它是一种封建迷信？
我不会，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它很神秘，我带着一种比较敬仰的心情去看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命理术本身不是迷信，只不过是有些人打着这个旗号，然后去做装神弄鬼的事情。以至于把这个命理术这个传统文化本身污名化了，让别人对它有了误解。理性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别人随便一说就准了，怎么可能？或者他会特别理性的给你分析啊，这是什么，他从心理学角度怎么怎么样分析你的怎么样。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会觉得是一种神秘力量，
所以你是相、哦、就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相信其实是有神秘力量存在的。
对呀、啊。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算那些什么看星盘是否能和前任复合什么的那个结果是啥呀？
就不太可能。
然后于是你就放下了。
对，这样真能帮助你想通、
哦、
不然你会一直执拗这个事情。
嗯，
然后你要是东方命理学告你，你就死心了，就会觉得这辈子他就不是我的。嗯，反而更容易想开，你会觉得你再执念也没有什么用了。然后你越深往下想，又会觉得哦，每个人遇见的人啊、其实都是缘分使然，怎么样，又会更加的看开了。嗯，
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心理安抚，帮你心理疏导的作用。
对，去平复一些执念。
嗯
嗯
嗯嗯，这个还感觉挺有意思的。
嗯
嗯，然后就说到就是看盘的时候到底在看些什么。
嗯
嗯，然后因为嗯，就是感觉你说帮别人看盘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
嗯
嗯，所以而且就是在我们这种完全不熟悉的人看起来，就像比如说你说别人来找你的时候会说我想看看盘，但是他具体是指什么？
他不懂的话，他其实提问他也会提得很模糊，
嗯、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
嗯，所以你讲讲这个看盘到底是在看什么？
嗯嗯。首先就对于求测者来说，他自己想看的是什么，他想看的其实是他的未来，或者是他关注的某件事情的结果。比如我未来的对象，那个我未来的结婚对象是什么样的，或者我将来的财富层次是什么样的，我将来会不会有钱。嗯，但是对我来说，看盘其实是作为一个客体去沉浸到他人的人生剧本里，嗯，观察他的生命走势，看他跟世界的互动方式和联系，然后去思考，他的性格本身和围绕在他身边发生的这些事儿是如何构成因果的。嗯，简单点说，就是他的性格是如何被周边的环境塑造出来的。他的性格又是如何影响他的命运的。
所以嗯，就是看命盘这个事儿是有点类似于帮这个人去重新认识他自己的那个过程
啊，
是不是？
对，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嗯，
那一般你比如说你排一个盘到你去解读这个盘，大概整个这个周期需要多久啊？
时间还蛮久的，因为我看的特别之细，你像光看一个流年的年运，我就得看，怎么也得看四五个小时那种。嗯，像全盘的话，嗯，单向其实也得好几个小时。嗯，因为你看单向不仅是看，比如像他问婚姻，你不只是给他看他的婚姻的状况怎么样，两个人关系怎么样，对方有些什么特质，你还要去看动态的变化啊，比如说下一个十年这个感情他有什么变化，又有什么问题，再下个十年呢，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运嘛，十年一个大运，这十年怎么样，那十年怎么样，然后就是流年哪些年份会可能出问题啊，需要注意的。
嗯，那这个就比如说你说看一个盘需要大概就五六个小时，这样这五六个小时里面都在干嘛呢？就是不是他这个盘出来了然后你就一看就知道他这个落在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就是
不
是？
是啊，你得推理呀、啊、这还是那个比方，就像解数学题和物理题，你看到他给你的题面你就能直接知道结果了吗？你得各种算运算，逻辑演算。嗯，你说的那个看什么宫位落在哪儿，它只是解读了，它只是一个圆的转换的过程，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信息太多了，你必须要分得清主次，你要去筛选信息，哪些是有用的啊、嗯、然后第三是你得梳理逻辑。这些元素它都是散的，你怎么给它串起来是怎样是合理的。
然后那我们来说说就是说到这个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占卜和命理，你觉得它 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什么？就是因为就像你说，可能很多人对它有误解嘛，就觉得它是比如封建迷信残余，但是你在你看上看起来你觉得它不是这样的，那你觉得那或者我们日常判断说这个一般会说准不准嘛，那你觉得它为什么准了，它怎么就能准了，它的准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它有很多基本元素和公式嘛。可能大家不懂的人，他以为我往那儿一坐，直接就开了天眼了，能看见你未来的那个画面了。那怎么可能？就是我得根据盘上的各种元素去做演算，然后把看到的所有的线索转换成一个可输出的能让你听懂的语言，然后梳理逻辑，把它变成对一件事情的状态描述、场景描述。就好像我举的那个例子，你要做数学题，你得有数字的信息，你得公式，你得给我个数啊，然后我再用这些公式最后才能算出结果。就我为什么觉得它其实是很客观的、理性的，不是迷信的，它是有逻辑或者是有一些客观的依据的。比如木星，那个星盘里有个木星嘛，那木星它的象意一般总是会被认为是有扩张或者膨胀的含义，所以木星走到哪个宫位就会大家就会认为它会放大那个宫位，让这个宫位会发生好运。比如它走到了财帛宫，那就是金钱变多，金钱膨胀。比如它走到人际的宫位，那社交圈就会变大，朋友变多，粉丝变多。但是你说回来，那么木星它为什么就会有扩张的这个意思呀？那它的象意其实是以天文学为基础的。因为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星，而且它的质量是太阳系所有行星总和的两倍，那它大也重呀，那所以它就是扩展膨胀嘛。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客观的依据来的，它这个意思。
那这是说星盘嘛，那你说咱们中国的这些就是八卦什么八字的这些，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啊？
比如说东方命理术，它特别适合看应期。
哦，明白。就比如说它你应该要到的那个日期是吗？
对，
就是说我们用东方命理术常常能推理出来具体的哪年哪月这个盘主会有啥事儿发生，就这也不是瞎猜的，这个给的日期不是没有根据的，就因为他每一年每个月都有自己的名字，我刚才也跟你说过嘛。比如2022年是壬寅年，那我的日主是庚金，壬寅那个壬是壬水，壬水是庚金的食神，这你可能容易有点晕。然后寅木，壬寅的那个寅是寅木，寅木又是庚金的偏财，那壬寅年就是我的食神生财年，因为食神压着个财，就是我个人的食神生财年。然后食神又是代表表达和才华，偏财又是代表财，那就意思就是我靠才华跟表达赚钱，那这一年我就适合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正好是做自媒体的话，那就特别容易变现。
虽然没太明白原理，但是我已经懂是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原理，就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我觉得挺对的，就是像比如说我做一道那个就是物理题，我要证明这个事儿，然后它是有一个比如说A 等于 B， 然后 B 就导出 C，A 导，所以 A 能导出 C， 就是这么一个
对
一个递层层递进的这个关系给它递下来的。
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告诉不懂的人，这个东西它不是凭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或者是开天眼看出来的，它就是一个运算推理。
那就是这个运算的公式，或者说你说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是吗？
对
对。那他前人是就
好像你背乘法表一样，2×2它就等于4，2×3它就等于6，没有为什么。 嗯，
哦，所以就是掌握了这一套那个什么，我就可以基本上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对他有个基本理解，但只是说比如说可能经验更丰富的人他就能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来。
嗯，
哦，明白了，突然之间就被开窍了一些。但是学这个学这些公式的过程感觉也是很难的。
嗯，还蛮，第一你需要有非常强大的记忆力，嗯，你要记好多东西，比如说我跟你说的，那些十天干，那些金木水火土，那你得知道金再拓展，阳金它能代表什么？除了兵器，它还有什么东西？那那个阳壬水，那阳水，那它还能代表什么东西？你能得知道很多它的拓展含义，但是拓展含义，你也得靠自己去悟。因为你书上你不可能写一个这个东西写一个庚金或者壬水，后面把它所有的扩展行业都写一篇，因为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会不断出现新的事物，你都得自己去想，那出现了新的这个事物它要怎么归类，它用这些元素它可以跟哪个元素去对位啊。你像那过去没有自媒体的时候哪有粉丝啊，没有明星的时候哪有粉丝呀，你得去想那粉丝用现那现在有粉丝，我怎么从这种古人弄出来的牌上找到对去对位粉丝呢？
那现在对应该对的是啥呀？
他一般会用交友的宫位或者去用子女宫去看，因为交友你的朋友人脉，那粉丝其实也算一个，那子女就是就是粉丝他崇拜你，他会把你看的是凌驾于他之上的一个人物，
权威那种。
对，
那这种就感觉还是很需要靠悟性和一些天赋在里面。
是，而且这只是第一步，你现在只是去对应象意，还没到梳理逻辑那块呢。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你没有办法去推测事情的全貌啊。那第二步是这我该说的这些梳理逻辑，推理大概的一个骨架。那第三步就得需要想象力了。想象力是你去丰富去丰满这个故事，把它的肌肉和皮肤去填上。你像我有时候给人看盘，我经常会问我说，我经常会跟他说，你这个月你做饭的时候容易起火，或者你家电器容易坏，然后别人就会说这你咋都能看出来呀，那我当然不是从盘上直接看到盘里有一个他，盘里有他的那个什么，他家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我可能看到了有火，那个火的状态并不是很好，那火那代表什么呢？那火生发，那个发光发电的东西，或者怎么样，你就得去延展的去想。然后我又看到了，你像斗数里有一个星星叫天月，那个月就是博物馆里咱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月，青铜月呀什么的，一个金字旁的那个它在古代它不就是一个斧子吗，它也是个兵器。那我现在看到了，我现在在它的盘里看到了某一个宫位，比如田宅，那有天月，然后旁边正好还有一个其他的星星是代表食物的，那天月古代是斧子，那现在不就是菜刀吗，它正好跟那个食物在一块儿，那旁边再有火，那就是很像一个做饭的场景啊，这就丰富起来了，你就能把这个事儿，彻底知道干啥了，不然你都是零散的，你根本想不到一块儿去。
有意思。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真的是比如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天赋在这个里面的，就不是说所有人谁说我想学就一定能学好。
对，他跟你跟搞艺术一样，你唱歌跳舞画画那不是谁都行的呀。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正是基于你刚才咱们说，比如说你觉得他是有逻辑，而他是有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不喜欢 别人说你从事的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或者这件事儿叫算命，对吧？
是，就听着神神叨叨的，特别不理性。
嗯，所以其实你是承担了一个转译师的角色，就是把他想问的问题先转换成就是这套命理术里面的东西，然后再从命理术的东西再转换成他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就你其实是在承担这个转译者的角色。
嗯，就是你其实是一个信息处理器，你要先接收信息，然后再翻译信息，再筛选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嗯，
刚刚说这个感觉你比起西方的这个命理学你感觉更喜欢东方命理学吗？因为它好像更接近那种宿命的感觉。
嗯， 是。
嗯，那你觉得就是包括虽然你不喜欢算命这个词儿，但很多人来算的确实是自己的命嘛。
嗯，
那你觉得命是可以被提前预知或者提前算出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预知的。能不能预知出来，能预知多少，那就看命理师的能力了。你想人的一生其实是非常庞大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也都是特别复杂的，那么就那么一张盘概括了所有这些事儿，它就很难取向。那有的事儿它特别不容易看到一个确切的结果，比如说你问考学学业的问题，它不是在盘上就能看啊这个某个学校它是能录取你还是不能录取你，它没那么简单。你能不能考上这个结果，它要取决于看你的考运怎么样，你的学习运怎么样，你的竞争运怎么样等好几个指标。那如果这几个指标吉凶都有，但是吉稍微比凶多一点，那你又能怎么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它有很多种可能。那有可能是哦，你学习状态不好也没考好，但是碰巧你报那学校今年扩招，那就它就变成是好的结果，你录取上了。它最难的部分就是量化这个吉凶，当它有很多指标都非常不均衡的时候，那哪个战胜了哪个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啊？那你稍微一个没拿准，那你就到相反的结果去了，没有衡量对，那么别人就会觉得哦，这不能预知，这不准啊。但其实他对我说这些还是说他其实跟能力有关系，因为取向太复杂了，
所以是可以预知，但是不一定能预知到什么程度。
对，看能力。嗯，但是他运算的那个过程很复杂，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些例子，那个例子他要去权衡这里面所有的吉凶能量可能会发生的决力是怎么样的，你得去想。但是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比较有意思，他说的比较有意思点就是其实你在解题的时候老天爷也在那边在考验你啊。如果真的命是可以预知的，但是这老天他给你设置了一堆障碍物和迷惑的关卡，那你最后判断失误了，那你说你是能预知还是不能预知呢？那其实数没有问题，盘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客观在那儿的，那失误了还是你的问题。
就是这种会不会就完全陷入到了宿命论当中？
就是我是一个宿命论者，我觉得该发生的它肯定得发生，但是我觉得不能悲观的去看待宿命，就不要觉得那既然该发生的都会发生，那我就觉得很消极很没有希望，那我就不努力争取了。我觉得不应该是采取这个态度去回应，而是更加积极的去思考，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儿？它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好的结果？那是我性格中的哪方面导致了我做这样的选择，又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是注定是这样的结果，那我该怎么接受这件事情和想通这件事情？就举个例子，这个人的盘注定非常可能离婚，那你不用因为这个就对婚姻不抱任何期望了。你想一想，那为啥我以后会离婚呢？那是不是因为我就容易遇上就是这种性格有问题的人？我为什么会招惹这一类人？那你假如从盘上看，我的另一半注定是脾气特别不好，控制欲很强，有点暴力那种人。那你想想，是不是因为我平常特别习惯去顺从，或者我不敢表达自己的主见，所以我就特别吸引这种人，他觉得我听话好控制，所以他就容易找上我。啊，这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你去根据结果反思自己。嗯，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如果注定是某个结果，我怎么样接受和想通这个事儿？那还拿离婚举例子，那如果注定要离婚，那我可以提前先做一个心理建设。嗯，那既然要离，那我在拥有这段婚姻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珍惜跟对方这个有限的缘分，或者是我想通婚姻这件事儿，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如意，那我不如意也没啥的，有几个人是真正幸福的？要不就是我看到我的婚姻他肯定会不欢而散吧，那我就在结婚之前我就好好研究一下婚姻法，就以便我将来时候真离婚的时候我怎么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我觉得是通过预知结果，一个是反思自己，一个是提前做好准备。
但是比如说你说刚才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会遇到一个脾气就是可能会压制到他的这个伴侣，然后你会考虑自己性格就是是不是太软弱，那我慢慢比如说我性格变了，这个结果会变得不一样吗？
第一，其实人的性格是很难变的，真的，你会发现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是白来的。你只能是我这个缺陷它从10降到了5，降到了4，你只能去做这样的改变。那你把它去降分了，那你原来10可能造成的那个坏的结果有100分，但当你把你的性格这部分弱点调到4分5分了，那原来的坏结果可能也会变到40分50分，它不可能化为零。
但是就变得更好接受了，也不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且你自己的性格也变得更就是敢为自己说话了那种。
是，
那这样感觉就是我不会特别害怕去就是去预知一下自己的命运了。我其实长久以来不敢去算命，就是不敢去看自己的这个命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怕我自己无法接受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所以倒推回来就是我不能接受那个结果，于是我就不知道它，然后那我就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到目前为止除了知道一下自己的星盘之外，别的没有做过任何一次的那个。
有的人是这样的想法。
那2018年到现在，你有算过你一共给多少个人看过盘吗？
这我还真的没有统计过。
来找你看盘的人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你有做过这个统计或者是分类吗？
找我看盘的人特别多的都是跟国外有关系的，在国外上学或者国外工作的。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的盘上就是注定我的客户这个角色就容易跟异地外地有关系，而且有时候看客户的那个印象，那个看客户的那个特征也可以去适用于看子女孩子还有学生啊，这些你像我的学生就也都是跟国外有各种跟国外有联系啊，这是第一点，是因为我会招来这样的人。第二点就是那你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他的 经济条件会好一些嘛，他应该能出得起这份钱。
男女比例呀，然后包括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就是有意思的，让你觉得你最意外的或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客户啊什么之类的？
有。就是首先这个男性和女性问的问题差别还蛮大的，像女性问感情的特别多，但是这两年随着这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这个女孩问感情的也越来越少了，特别明显，男性几乎没有问感情的，反而问了感情都是被绿的，他们大多数都会问投资和创业的事儿，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之前也跟你说了，我好多年前在一个命理群里，大家又互相发盘，让群友看啊，我未来结婚对象啥样。就按世俗的观念来看，大家都会觉得男性比较外貌协会，更关注妻子的外貌身材，女性更关注丈夫的经济条件。但是在那个群里啊，反而女性都爱问啊，我未来丈夫长得帅不帅，高不高，身材怎么样。一听见外形不是自己菜，就特别失望，特别难以接受。比如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男性一般都是问妻子啊，家庭条件怎么样啊，工作收入怎么样，他们反而对外貌身材他不是那么关注。而且你顺便跟他们说一下啊，你问他媳妇儿他长得很不错呀，他们就反应都很冷淡，就都不会回应你或者感到很高兴呀啥的。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我才明白了为啥老说男人特别现实，是，而且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富豪大亨，各个领域的大亨，最后娶的妻子都是家庭特别富裕的，能帮得上自己事业的。还有就是有个观察，一线城市的求策者更集中关注事业和财运，大家都是这种这班一天都不想上了，每天都好糟心的这个状态，时时刻刻都很煎熬的感觉。然后非一线城市的人，他除了问事业啊，他问事业的时候也没有一线城市人就那么焦虑的感觉，忍不了的感觉。然后他也更关心买房、置业、投资、理财这种特别实际的问题。
那就证明人家二三线城市大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均衡的。
对，也说明比较稳定。他一旦稳定了，他一旦稳定了就会去关注别的领域的事情。
那就是比如说这些年来其实社会就整个社会风气其实也有变化的嘛，比如说可能2018年2019年还是一个，那时候可能已经不算是全民创业，但那时候还是一个整个经济上行的这个阶段嘛，然后现在就是整个大家这个经济下行，然后我觉得有没有在大家问盘的这个过程中问的问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变化？
就是在疫情之前问感情的特别特别多，一问都是看我结婚对象啥样，看我那个后面的桃花什么样。就这两年经济形势一紧张，日子一不好过了，就全都是问事业和金钱的了，都问，哎呀，我这份工作还行不行啊，怎么样，我还能不能赚着钱呀，今天穷死了，愁死了。哎，以前大家一问感情要是结果不好就特别难受嘛，就会问我，哎，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要离婚可怎么办，我不想结了，我现在对婚姻好失望了。现在的话我一说感情婚姻可能不好，他们就都是说随便吧，老子现在要搞钱。就是都这样了。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更希望大家都多关心一下自己身体健康相关的问题，
所以没人问这
问健康的人很少，就因为现在身体真的挺重要，你没有好身体啥都没有意义了。但是
很少，
特别少。
至少在我身边就是感觉以前可能大家最多也就是稍微聊聊星座呀、
嗯、
然后可能最多看看星盘，这就已经顶了天儿了。然后现在大家就是感觉全世界都在搞玄学，从去上香拜佛然后到日常有事没事起一卦、
嗯、
就你作为一个一直从事这个相关领域的人、嗯、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跟如今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经济不景气，人与人之间戾气又特重，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就外在环境它的变化也特别多，所以大家都会积压很多心理问题、情绪问题。那当你看不清方向，并且为世界的变化而感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特别需要一种确定性的来去让自己更好过一点，玄学就刚好满足了这种诉求。嗯，比如说这个人，他说我这几，比如说这个人，他说这几年我事业都特别糟糕，嗯，也一直特穷，觉得特别没有希望，就过不去了，走不出这个阶段了。那他问我之后，那我告诉他哪年哪年会好起来，或者你不用着急，你注定你以后是财富格局不低的。那他就会觉得我现在的眼下的日子他没有那么煎熬了，有点盼头了，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就是每当社会它到了一个震荡期、转型期的这个时候，人们都习惯从玄学和宗教信仰上找寄托。那你像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佛教最兴盛、石窟佛道像开凿最多的时期。那它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社会极不稳定，政权老更迭，老百姓过得不安生，他就想从这方面找寄托。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是这个理儿。
但是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搞这个玄学嘛，我觉得就是至少我觉得年纪更大一点的人现在看到说这么多年轻人在搞玄学，他们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觉得说首先可能就觉得现在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就是所谓的在上进和上学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嘛，就是那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是一种就面对不确定性的消极反应。就是大家可能传统我们这个尤其是东亚社会认为，那你经济形势不好，你赚的少，不就是努力吗？你努力不就行了吗？但那就感觉你搞玄学就有点类似于躺平，就是想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觉得它是躺平，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在找一种积极自救的方法。如果你不搞这个真的很难过，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太大了，那要感情现在人与人之间不信任，要钱没有钱，要房这辈子买不着房，样样事情都很绝望，那总得有点指望啊。
而且就是对我就是尤其是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我就觉得那种敢于去算命看自己的未来的这个命运的人也是很勇敢的一种人，因为你既然你要去面对他的时候，他就有两种可能是好或不好，就你首先你得做好了如果他不好的那个准备，我觉得这种人还挺勇敢的。相比较来说我这种不算的人，我反而可能是不是很勇敢的那种人。
而且你要是你原来大家谈的少的时候，你会对他会有一种回避感或者是不信任感，但是大家现在谈的多了，他就变得越来越轻松了，他那个宿命感绝望感的部分他也会降低一些，他就更加的娱乐化。在说你好或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去面对，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框死你的一个束缚。
就你觉得你在做了命理师看了这么多几百个盘之后，它会影响你对 就是这个世界的看法吗？就是你在面对，是不是你看了很多人的命运之后，你对人的命运这件事儿就看得比较开？
会会会，太会了，给我带来的影响还蛮多的啊。其实看盘这个是我和求测者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我在影响他们帮助他们的同时，就也让我自己被影响，因此可能变得稍微通达了一些。首先就是我现在能够用更冷静的心态面对我自己人生的低谷了因为以前遇上不好的事儿，比如说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就特别悲观，每天晚上都觉得自己要完蛋了，这辈子都过不好了。但是现在你就会明白，易学这个易其实它本身就是指变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命理文化其实就是在说这个最根本的道理，就是万事万物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你像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两仪生四象什么什么这种四象生八卦啊，这个还是在说一年它有四季冷暖的变化，一天有24昼夜的变化，它跟人的生命历程是一样的，有低谷就有高潮，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低谷那儿你就不变了，它有了低谷它才能有回升的空间，它才能有希望。那就像你自然一样，它到了一个极寒最冷的时候，它下一步就是春暖花开了呀。它到了极夜最黑暗的那时候，那它过了那个点它就会慢慢等来天亮了，它就事情会总在变化，总在起落。那既然有这个变化，那它就时刻存在转机。所以我现在特别惨的时候就觉得下一步就会好了，不可能永远在这儿。所以明白这点之后，我有时候倒觉得站在高处过得好了会让我更加警醒和没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下一步我可能就要开始下来了。是吧？
所以我们永远是就算提前预知也只能预知一个股价，但是中间的事情还是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
是，第一是肉你不知道具体的事儿。第二是你吉凶判断不准，最后谁战胜了谁，结果就会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部分吗？还是说你就是 be water， 就是顺着它走就行，在每一个当下你去做你能做的决定就行了。
对，顺其自然就行。而且就是你顺着走就好，你太容易着眼于未来，其实反而会不容易走好当下的路。你就像还是那例子，你看婚姻不好，那你现在就不恋爱了吗？那你就抓紧恋爱呗，以后结婚这么惨，这些年你就好好的感受它好的部分呗。
这就有点像那个向死而生嘛，就你人反正人最终如果你推到极致，人的最终结局都是死，那你前面你不可能因为死你就不过前面的日子了。对，这个感觉这个减轻了我很多心理上的压力。那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帮我们科普几个，其实你之前好像也专门做过一些这个小的科普嘛，比如说大家提到最经常提到的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星座领域的，就是水逆啊。然后感觉一年当中有360天都在水逆。就首先这个水逆这个事儿是我们怎么来看它？然后还有就是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就说，哎，这个马上要进入比如龙年了，然后就是属龙的和属什么什么什么，就今年犯太岁，然后就是大家就怎么得去拜一拜什么的。就是这两个概念到底是啥意思？就是水逆和犯太岁是不是就是大凶的一个代名词吗？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具体要科普起来就非常复杂了，只能说水逆和犯太岁它并不一定就会发生不好的事儿。它水逆大家老说啊，那就是数码电器坏，要不就是前任回头，要不就是啥东西我忘了，我记性不好，那并不总是那样，他得看这个水星他在你命盘上的哪个宫位逆行了。那比如说他在你的比如说他在你的田宅宫逆行了， 因为水星逆行它的本质是，你想这个星星它逆着走，它回头了，那就说明它要去回溯一些过去的事情，重新处理旧有的一些问题。那它在你的田宅宫逆行的话，那很可能是你把家里以前很多你囤的东西都掏出来重新整理了一番啊，或者是你原生家庭有某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年这个问题沉下去了没有发生，但是这时候因为了什么事儿又把它给激起来，这个矛盾这个待解决的问题又浮现出来了。或者是你家那个房子有一个手续，当时这个手续前几年还办不了，它缺少某些条件，可能什么程序还走不了，但是今年它正好哎有一个看节，你可以回头处理了，那就把这个未完未了结的手续给它办了。它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说有的人会觉得它是前任回头呢？那是因为它逆在了感情宫或者婚姻宫，那就很可能是你原来的对象再回头找你，你们俩就有的一些问题一些交流又重新回来了。那为什么说交通也出问题，那它就逆在三宫了，三宫就是交通。那你可能是那个票啥的没订好或者错过了之类的，是这个样子。然后犯太岁呢，犯太岁是八字里的一个术语，这个犯太岁好不好，他得看八字的喜神和忌神再去判定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犯太岁还有好的事儿吗？还有好的一面，
就是他不会，他可能就跟你没啥关系，他不会发生那些很糟糕的事情。就是犯太岁他的根本他还是会有变动，但你是有利的变动和不利的变动，那你就开始喜忌了。因为很多时候你一听变动总觉得很吓人，那其实是有的时候变动就是机会。那你这份工作你突然变动，你就我要没工作了，结果是因为你突然认识了个啥资源，人家挖你过去了，那这就是好变动呀。那你感情有变动，我不想跟他分手，那也许这时候老天在帮你，让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门，老天可能这时候也是在救你。
所以就是都不是，就是都要具体到每个人身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我就只能找一个人来给我算算，我才能知道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今年我的这个太岁是犯的是哪一个太，就是哪一种才能知道。然后你盲目的去拜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用？
第一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算，因为你算出来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已经知道犯太岁它会发生变动，你就准备好应对变动就好。因为你如果知道了会发生什么，没有用啊，你改变不了啥，你的主动性被限制了啊。然后拜一拜这个东西，这方面我不太懂嘛，我自己是觉得拜一拜你甭管是神还是人，它其实就是祈求嘛，这个本质。那为什么别人就得帮你呢？就为什么你要去求一个不该你得的东西呢？就你如果想求得一个不你得的东西，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没有好东西是要白给你的。而且为什么你就得顺呢？还有那么多人不顺呢？就我会觉得很不公平。就是所以你就接受就好了，
就是来什么就应对什么。
那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来算一算的目的就是我提前打个提前量，我先知道可能面对什么，我就做好准备，只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对，
是我希望会是这个样子的。不希望它的结果是给别人造成了一个负面的心理负担。
所以就是你整体上来说，你觉得你是希望大家怎么把到底怎么来认识看命盘这个事儿呢？
首先就是希望大家，首先希望大家心态不要很悲观，希望他们看完这个结果之后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提前止损。第二就是希望大家通过看到这个结果都能反思认识到引发这个结果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及时去尽可能的调整一下不利因素。第三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这过程中不断重新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人是要不断成长的，人永远没有长大的时候，而且人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希望他们在看盘的过程中能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升级自己，不断优化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能适应这个环境，更能适应这个社会，更能过得自洽一些。
但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面对真实自我的过程，可能如果不是看盘，平时大家也不会说我时常检视一下自己，我的性格哪儿好哪儿不好，
是的，
有什么问题，
是的，
嗯，而且这个过程中是一个你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那个傲慢和那个感觉自己很了不起的那个时刻，变得很虔诚的一个时刻，哦，我还想特别想问一下，什么冥王星换座确实会有很多的影响吗？
因为冥王是个时代星，你像冥、海、天、土这四个星星，它都是时代星，它是比较带着业力吧，而且它的特征，它的象意是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冥王，为什么大家很害怕它？因为冥王他是天蝎座的守护星，那冥王他最大的象意就是死亡和颠覆。
所以冥王先离开我们摩羯座，是不是真的我们摩羯座要翻身了？
那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推测啊，就是冥王他在摩羯座的话，因为摩羯座本来他是一个很保守的星座，很传统的星座，那他可能是冥王星有死亡的那个意思嘛，他到摩羯座他的死亡可能会更加平缓或者更加保守，没有那么激烈，但是他换作到水瓶那就是相当剧烈，因为水瓶本来就是突变、颠覆、非传统，
要迎来大变局了。
对，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看起来要变成另外一番样子的这个状态。
但我更关心就是大家都说的那个冥王离开摩羯座，摩羯座要翻身了，
跟摩羯座没关系，神经。你像
我说我们摩羯有来十年大运，
他得看你的星盘的行运盘，他的冥王在你的几宫内。那比如我刚才给你看的外圈，他这十二宫嘛，上升星座就是你的一宫后面的对应那星座，我是上升处女，我一宫就是处女，那二就是处，我的二宫就是处女后面那个天平，我的三宫就是天蝎，就这样按着那十二星座顺序排。那冥王落在我的那个星座，我就看他是冥王落在摩羯，我得看摩羯是外圈在我的第几宫，那我第几宫代表什么象意，那就是推理的意思。比如说你拿我的举例吧，那我的冥王星在摩羯的时候，摩羯是我的恋爱宫，就是我真的是婚姻观感情观在这些年有非常大的一个死亡重生的状态，因为就是以前对感情想象的特别单纯，就是觉得一生一个人那种，一生一世一双人，然后就是在恋爱宫这个阶段，他经历的死亡，就是我突然觉得这是个妄想，我并不理解婚姻，然后我慢慢看透了感情的本质，我的感情观完全被重塑了。然后他下一步到水瓶，就到了我的六宫，我的六宫是奴仆宫，他会代表 工作身体，那么他可能是进来之后，我原来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他可能会有一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那这个工也代表身体，正好我就是这两年意识到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可能到这之后我可能会我已经在了，就是改变我原来的作息习惯、饮食习惯、日常生活的习惯啊，就是在身体这方面对待身体的方式我有了一个重塑。
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你想说的是？
就你看明星啊啥的，你看多了，你就会更容易发现很多共同点。嗯，你像某个明星，他找的现任结婚对象，你会发现那个配置跟他前任特别像，就会一样那种。
所以人一直都会重蹈覆辙吗？
你就是人是会一直喜欢一个类型的。嗯嗯。经常有那种娱乐八卦号放这个明星他的前任和结婚对象的照片对比，发现长得很像嘛，就会给他框上一个啊特别浪漫的说辞，说还惦记着前任，所以找了一个跟他像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星盘上注定了这个人他就喜欢长成这样的，他就喜欢长得这个类型的，所以后来遇到的还会长那样的，并不是他刻意去找的。你像就很多明星他们就后来再换的跟前任都长得巨像，你会发现那个骨相啊什么的都可像了。嗯，
晚晚泪清。
有时候光看这人的长相我都能推测出来星盘的好多信息，我就对这个长相都已经特别敏感了。你像我最近特别喜欢蒋奇明嘛，然后蒋奇明你会想他其实跟张继科是一个骨相，小短脸儿，这边发尖，脸特鼓，五官特鼓，眉骨鼓，鼻子鼓，眼睛都是单眼皮长眼，这种命盘一定会有相似性的。你看，一想长得可像了，
所以他会翻车吗？
摩羯座，而且就是，
蒋奇明是摩羯座，
对，但他月亮双鱼，那就是特会，我就哦，提到这个想说，那时候李玟出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了解李玟，但是我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特别特别好的人。他是日摩羯月双鱼嘛，因为我的朋友这个配置的人就巨好巨好巨好，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还有好多其他的明星，我知道这个配置的人也都人巨好。就是你不了解他，就很多明星我都不知道他的事儿，不了解他，但是我光看配置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他爆出啥事儿，我都觉得不新鲜。就那个啥，李玟这事儿出了，别人都说啊，他看起来很开心，很开心果，怎么怎么样。但我一直就不这么觉得，因为我知道这个配置，这配置可不是开心果，是非常善良圣母的那种类型，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意外。他自杀啊，这配置自杀的概率特别高，还有。就真的很能找出来很多共同点。你像那个，我一直觉得太阳月亮星座，它太阳星座跟月亮星座，一个是双子，一个是处女的人都巨聪明。就是像太阳双子加月亮处女，或者太阳处女加月亮双子，然后你就能找出来好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脑瓜子快，梗多梗密，说话语速快。脑子里古灵精怪的啊，你想，日双子月处女，小 S 很典型，李佳琦很典型，反过来，日处女月双子薇娅，这都是直播大佬，大张伟，这四个人太典型了，就是你就会发现真的有好多雷同的地方，尤其是你再去看政治人物的时候，就更那个啥了，你也很能揣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啥，我不是月亮狮子吗？然后我特别厌蠢，然后我对蠢人就是会忍不住骂，怎么这么蠢呢？就太蠢了，智商低吧，就这种。然后我原来的老板他就也月亮狮子，经常在楼上，怎么这么蠢？ 后来
很能理解他。
是，然后那个毛爷爷他不也是月狮子吗？然后有一次
他太阳摩羯月狮子。
对，然后我有次看他写那个书，嗯，不是他写书，是一本书写他和蒋介石嘛。其中日天蝎月白羊这星座没啥名人，所以他淹没了。你接着听我说哦，就是写他俩的这本书，其中提到那个毛爷爷看了蒋介石发了一篇公告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回怼他，然后毛爷爷就也说他怎么这么蠢，就这人怎么可以这么蠢，就特别一样，就发现好多这种相似性。嗯，就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伍佰，他跟你一样是太阳摩羯月亮双子，他就也是很关注这些各种人文的东西，嗯，就特别类似。但是你跟那个谁东条英机也是一样的，你跟徐志摩也是一样的，这俩就
他俩之间差别可太大了。
是呢是呢，
嗯，
你就是还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星盘里的其他的。
是，而且你像那个摩羯和狮子，当这俩星座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特别牛逼的人物。因为狮子的话容易没有脑子，并且特别容易冲动，他有领袖的魅力和号召力，能让别人一起很追随他，但是他做事没脑子呀，他就很容易失败。那摩羯座他太沉稳了，他是很沉稳能做事儿，但是摩羯座他比较传统，他不是火象那种啊，往那一站谁都喜欢我那种类型。当他这两个特质综合到一起，他就特别容易出领袖。你像毛爷爷是日摩羯月狮子，然后反过来日狮子月摩羯邓小平就出这样的人，啊，你会发现哦，
掌握了一些宇宙密码，
而你会哦，而且就是你看姐姐，那个啥，浪姐还有 P 哥这种节目，你就会发现那些跟你配置一样的人，就也是会说一样的话，会有一样的反应，而且。他在那里他喜欢的人他喜欢的那个伙伴
是的
、嗯，然后我朋友喜欢的那些也会很像我喜欢那些会很像他们，嗯，啊，就是那个啥那个有一些 P 哥那个有张云龙嘛，然后张云龙跟我一样就太阳双鱼月亮狮子嘛，然后他当时一进去他看到言承旭他就跟言承旭去搭个，我也很喜欢言承旭，我觉得言承旭特别善良，一看然后去搭，然后就啊，就说了两句话。后来张云龙就问那个言承旭，你在北京有几个朋友？然后言承旭就说，有三个。然后张云龙那回应跟我会说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以后你就有第四个了。就这种还跟人不熟直接就特别关心人家，然后你就是我兄弟，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言承旭那个配置跟我初中最好的朋友配置是一样的，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当时我俩相识也是他比较内向，我一看见他嗨，就是以后什么事都找我，就这个样子啊，嗯。然后张云龙和钟楚曦刚分手，他俩以前是男女朋友嘛，然后钟楚曦那个配置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的配置，就是日双鱼月摩羯啊，就真的会同类人特别近。然后赵薇她也跟我一样的配置嘛，然后她之前参加那个导演的节目，她不是选自己队伍的人吗，她队伍选的人全是我最喜欢的。
天哪，你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真的
是就都会记得，真的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你像商界也是，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摩羯加狮子会很厉害，董明珠就是日狮子月摩羯，啊，这种都很王者的配置。
那要看看，就是所以其实还是主要看日月的这个配置，
它还是蛮重要的。
上升呢？要看就上升占的比重要看很多吗？
我觉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上升处女来说还挺明显的，但对于别人来说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你指的明显是指
就是
性格还是什么
做事方式？因为上升就是做事方式嘛，我确实比处女还处女，就必须要严
追求完美，
严丝合缝，
没见好
必须都得规划好一个Excel表格，每小时干嘛，每天干嘛。而且那个啥，那个 之前我看一个伍迪·艾伦的一个采访，他是上升处女的嘛，然后他就很多产，就拍了好多片子嘛，就上升处女追求效率嘛，要做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儿，他就拍好多。然后有一个他的采访就说，我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我的时间很不够用，我将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哦，这很像你。
就该是的，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我内心的独白吗？
我还有几千本书没看。
是的。然后郭敬明也是上升处女，就他也是很操心。你看参加导演的节目，他真的是每一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就很有控制欲，必须要做好，每件事都要管。然后你月双子就真的是非常聪明，就永远都有办法，
好奇心很旺盛，
对，探索欲，然后就很聪明，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就无论事情发生了什么变故都可以，哎，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就全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批人，不用鬼话，没事都能解决。
真的就我所有的好多同事月双子的都是临危不乱，就啥困难都能给出你好多个方案解决方案，而且特别擅长就是委婉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就别人，
但这样不是很内耗吗？就是你
不是
你有话不直说，
哎，不是你说的这种，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我原来的领导。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纯强势的人，他就会去啊，我直接说你必须给我干怎么怎么样。而月双子是他哄着你捧着你，让你就哎我挺厉害，这活不干这活还就得我干，他就有这种办法去用他的方法把你完成他想要的，比较擅长这个，蛮厉害的。而且月双子很看得开，就是比如他分手了，他不会执拗于这个人为什么甩了我，比如我的父母我的朋友对我不好，我不会因此伤心绝望觉得怎么样，他都能想得开，他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这样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的呀，感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就没什么，这都很正常。
那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想得开。
那可能还是有摩羯的缘故。大多数都很想得开。而且我觉得月双子有一个优点是不邀功，就虽然解决问题能力很强，很多事儿一个团队里的事儿都是他解决的，但是到邀功的时候他不会主动说这事儿是我想的，这事儿是我怎么样，他不会说，
这样就显得不够潇洒了，就不能说深藏功与名。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难的，因为对于我们这种狮子属性的人来说还挺喜欢这时候
就得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
有点像小孩子那种你知道吗，哎，我做的这个棒不棒，你得夸我，是那种像小孩子。
午夜飞行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节目，欢迎你给出5星好评，也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平台。现在我们有属于听友们的飞行基地了，欢迎你在节目说明里查看入群方式，与更多听友们一起快乐飞行。同时，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赞助支持这档节目，一起让世界变得更有趣一点。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